诗妙计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。读史有学问，
读史有学问，
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昨天呢，咱们说到了孝惠帝让曹参的儿子去劝说他，但是却被曹参给骂了一顿。这一下孝惠帝有点火了。曹参呢，一看到孝惠帝火了，赶紧就脱下了官帽，跪地谢罪：“
臣对不起，陛下认为在圣明英武方面，您和先帝相比，哪个更强呢？”
孝惠帝就说了：“我年纪轻轻的，没什么经验，先帝身经百战，我怎么能跟先帝比呢？”曹参又说：“
那陛下看看，我和萧何相比，哪个更胜一筹呢？”
孝惠帝说：“依我看啊，你好像比不上萧何。”曹参接着说：“
陛下说的对，先帝和萧何把天下给平定了，法令已经严明，国家就不需要再定什么法律。如果改了，恐怕整个朝廷就乱套了。现在陛下不要花更多的精力，一条心坐在那把黄龙椅上，就是纵观国事，指点乾坤了。而我曹参和大臣们也只是照章办事，让朝廷安宁，百姓安心，天下安定，这样的无为而治不是很好吗？”
孝惠帝听了就说：“好，这样就好，你的无为而治讲得好。”经过秦末大乱，又经历了楚汉战争，汉朝社会和经济啊都是元气大伤，需要事事从简，不管的事儿可以少管，少管的事儿可以不管，让百姓休养生息。因为官府管事儿就需要花钱，而这些钱呢就得从老百姓的手里要，那这样无形中就会加重老百姓的负担，导致社会动荡不安。所以曹参的工作方式不是散漫，也不是懒得管，而是一种无为之治。曹参做了三年相国，去世了，皇帝赐谥号为夷侯，他的儿子曹植继承了侯爵的爵位。曹参死后呢，老百姓对他是非常怀念，为了纪念他，还特意编了一首歌来歌唱他的功绩。因为萧何制定的法令都是非常简单明了的，曹参是依照法令办事，清静无为，老百姓于是得到了安宁。正在百姓安宁吉祥如意的日子里，朝廷里却有另外一个人病倒了。这病倒的人可不是别人，正是吕太后，而且他的病情啊是不断的加重。吕太后自己也知道来日不多了，就开始加紧扶植吕家的势力。他任命赵王为上将军，统帅北军，命令吕王吕产统领南军。一天呢，太后把吕禄和吕产叫到了身边，告诫他们说：“你们知道不知道，高祖皇帝在生前曾经当着大臣的面立下了盟约，他说的是不是刘家的人称王的，天下人可以共同讨伐他。这其实啊，是为了压制吕家而定的。 现在我把吕氏的人封为了诸侯王，大臣们是不同意的，他们会千方百计的来阻止我，甚至想扼杀吕家的政权。我的病啊，已经到了顾及难返的地步，所以在我还在世的时候，一定要把吕氏的政权立稳，不能让刘家人钻了我们的空子。吕敞和吕禄听到这儿就问道，那太后的意思怎么办才好呢？太后望了一眼窗外，发出了一声冷笑，哼，如果我去世，侯帝年龄又小，恐怕那些死心塌地的想帮刘家夺回天下的大臣呢，会起来作乱的。你们必须牢牢的掌握军权，誓死守卫皇宫，因为皇宫一乱套，全国就会大乱，这一点很重要，要小心谨慎，见机行事，不要冲动鲁莽。假如我真的去世了，不要为我送葬，一旦为我送葬，就会给那些大臣作乱的空子，免得到时候被别人所控制了。吕产和吕禄听完之后点了点头。话说孝惠帝去世之后，太后行使着皇帝的权力，大肆分封吕家人，扶植吕家的力量。太后呢，封刘璋为朱虚侯，并且把吕禄的女儿嫁给他为妻。这个朱虚侯啊，年仅20，血气方刚，身材高大，很有力量，一派威武。他能轻而易举地把200斤的石头给举起来。他对刘氏没有受封感到非常的气愤，整天就把石头举起来泄愤。他曾经侍奉太后的宴饮事宜，就对太后说，我是武将的后代，请太后允许我按军法行酒令。太后见刘璋这么直率，人也诚实，他就说，那好吧，就按照你说的去做吧。太后呢，就让刘璋去当酒吏。有这么一天，宫廷里举行酒宴，到了酒兴正浓的时候，刘璋献上助兴的歌舞，并且请求为太后唱耕田歌。太后一听，心里想，在宫里唱耕田歌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呢？但是想到刘璋已经向自己请求了，不答应就会令他扫兴甚至是难堪，于是呢，就把刘璋当成小孩子看待，边笑边说，你喜欢唱啊，你就唱吧，不过你的父亲知道种田的事儿，如果刘璋生下来的是一个王子，怎么会知道种田雨淋日晒辛勤劳作的事儿呢？刘璋就说，我知道，我怎么不知道种田的事儿呢？太后拗不过他，那只好说，那好吧，你就唱唱你的耕田歌吧。刘璋听后暗暗高兴，就唱起了他自己写的耕田歌。刘璋的这首歌其实呢，是针对太后分封王侯的做法做了一个比喻，意思呢是说刘家的后代繁衍的很多，分布较广，要求太后扶持那些保护刘家天下的人，如果不是刘氏的子孙，不但是不能分封，而且要全部铲除。太后听了刘璋这首歌之后，明白他的意思了，但是怕乱了场面，还是忍气吞声。酒宴进行没多久，吕家有一个当官的喝醉了，丑态百出，跌跌撞撞的就走了。刘璋就追了出去，不由分说拔剑就把他给杀了。刘璋回来禀报太后说，太后，有人逃离酒席，这是对太后大大的不敬，我只能按军法行事，把他给杀了。太后和众臣见状都惊恐了起来，但是太后已经答应刘璋按军法办事，找不到治罪的借口。而从此之后，吕家的人呢都非常害怕刘璋，那些做大臣的也不得不依从他。从这件事开始，刘家又变得越来越有影响了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，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话说一个叫陆贾的，为刘邦写了一本叫做《新语》的书之后，不但受到刘邦的赏识，也得到了大臣的称赞，可谓是声名远播。吕太后当政，马上就想封吕家的人为王，但是呢，又担心害怕引起大臣对他的反对，真是弃之可惜，吞之怕拉。陆贾料到不能跟太后争辩，担心太后会对他打击报复，于是呢，就称病辞职，回老家去了。在路过好治这个地方的时候，陆贾看到这里山清水秀，用来耕种田地又好，就想在这里安家。他呢有五个儿子，个个都长得很威风。陆贾为了这个家不惜破费，把出使南越的时候所得的财宝全都卖了，一共卖了1000斤。他把这1000斤呢分给了五个儿子，每人各得200斤，让他们从事生产，日后好成家。陆贾呢，他不喜欢坐马拉的车，而钟情于四匹马拉的车，这样觉得做人才风光八面。跟随他的十几个人都是能歌善舞的，而陆贾佩戴的宝剑价值连城。他对儿子们说，你们五个人那就是五个家了，我呢现在跟你们先约定，我不论到哪个家都好，你们要给我的人马供应90，不要求太高，但起码得满足我的最低要求。每隔10天呢，换一家，这样轮换，我死在哪家，谁就获得我的宝剑、车马和这十几个随行的人。但是我不会天天待在家里的，一年呢也会到其他地方去走走，应酬一下朋友。你们不要因为时间长了而冷落我。太后执政时留给自己最大的祸患，就是极力分封吕家的人为王，让吕家的势力迅速的扩大，不惜残杀刘家的骨肉。不但这样，太后还想劫杀少主，危及刘家天下。右丞相陈平对吕太后的独断专横深恶痛绝，但是仅有的力量是无法和他抗争的，于是只好深居简出，静观其变。有这么一天，陆贾骑着四匹马拉的车，带着十几个随从一起去看望陈平，没有预先打招呼就直接到了陈平家。等到坐定之后，陈平亲自的给他斟了一杯茶，但是没有说话，只是若有所思，低头不语。陆贾就幽默的问，丞相想什么呢，这么入神，是不是想做皇帝呀？陈平就说了，你猜猜我在想什么。陆贾说，你位居要职，是一个侯爵，可以说是天下最富有的人了，如果说金钱不是你想得到的，你的官位已经到顶了，也不会有其他的欲望了。陈平笑了一下说，我还是在冥思苦想，你再猜一下吧。陆贾就说了，不是高官厚禄，心中仍有忧虑，那肯定是和吕家、刘家有关吧。陈平就说，你真是绝顶聪明，确实是这样，事关百姓，也事关天下存亡，没有想到啊，太后会这样的独断专行，真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。陆贾不慌不忙地说，依我看，想要天下安定，就要重视丞相，而天下危急的时候，就要重视武将，只有将相团结在一起，拧成一股绳，才能得到士大夫的拥护，
并且乐意听从使唤。等到了士大夫和将相亲近的时候，天下就算有变故，将相也不会大权旁落，国家的安危应该掌握在这将相两个人的手中。我经常对太尉周勃谈起这件事儿，但是周勃目中无人，不和我说正经话，只是把我当小孩来看待，跟我开玩笑。按你的身份，完全是可以和太尉平起平坐，你为什么不和太尉把关系搞好，心往一处想，力往一处使呢？
陆贾还替陈平策划了对付吕家的几个方案。陈平听完之后高兴起来，准备采用陆家的计策。于是陈平用500斤黄金作为礼物献给了周勃，并且准备了无比丰盛的酒宴来款待他。周勃对陈平是很感激的，以礼相还，也用同样隆重的酒宴款待陈平，两个人增加了信任。这样一来，将相协调，朝纲大振，吕家久不敢轻举妄动了。陈平见陆贾的计谋见效，很感激他，于是把100名奴婢、500万钱当做了礼物赠送给了陆贾，让他作为生活起居的花费。陆贾有了这么些礼物，就不用再去5个儿子那儿轮流转了。他拿着这些财物，在汉朝宫廷的大臣之间来回穿梭，声名鹊起。话说卢绾的妻子从匈奴逃了回来，这时候太后病重，不能接见，他只好住在了燕王府等候。想不到太后就这样病死了。很久之后，卢绾的一个孙子名叫他支，带人马投降了汉朝，他就是东胡王。汉朝封他为亚古侯。不久呢，太后就被安葬了，由左丞相沈亦基来担任皇帝的太傅。太后死后，吕禄和吕产想在关中发动叛乱，但是非常害怕周勃和刘璋这些人，在外面呢又害怕齐国和楚国的军队，不但如此，还害怕灌婴，想等到灌婴的军队和齐国交战之后再叛乱。吕禄和吕产是进退两难，难下决断。这个时候，济川王刘泰、淮阳王刘武、常山王刘昭，他们三个人名义上是少帝的弟弟，再加上太后的外孙鲁元王张衍，都因为年纪太小没有去各自的封国，都住在了长安城里。而赵王吕禄、梁王吕产各自率军队驻守在南北，列侯和群臣都感到自己的命运非常的危险，个个诚惶诚恐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太尉周勃没有办法统帅军队，显得非常着急。曲周侯郦商年老多病，他的儿子郦季和吕禄的关系不错，周勃得知他们的关系之后，就跟陈平合谋，派人把郦商劫持了。郦商被劫持之后，周勃就命令他的儿子去对吕禄撒谎，说先皇和吕后共同平定天下，刘氏自己被封为王的有9位，吕家被封为王的只有3位，这些都是经过大臣协商讨论的结果。诸侯们认为先帝是开国元勋，汉朝的江山实际上也就是刘家的江山，大家都认为这样很应该，谁都没有什么异议。现在太后去世，皇帝还年幼无知，而你却佩戴着赵王的印绶，不去你的封国镇守，却在这里无忧无虑地当你的将军，带领你的军队留守在城里，引起大臣和诸侯们的猜疑。为了避免意想不到的后果，你可不可以交出将印，把军队交给太尉周勃呢？同时也请梁王归还将印，和大臣们订立盟约，然后再取自己的封国，这样齐国一定罢兵，大臣们也会因为没有战事的烦恼而安心，你也可以无忧无虑地统治方圆千里的国土，这对你来说是一件长久荣耀的事儿，你又何乐而不为呢？ 吕禄就说了，你说的也有道理，等我和他们商量一下再做定夺吧。吕禄听信了利季的计谋，准备把将印交出来，把军队交还给太尉周勃。于是他派人去把这件事告诉了吕产和吕家的长者，但是意见不一，一直很难定下来。吕禄是很信任利季的，经常约他一起外出打猎。一天呢，吕禄经过他姑姑吕须家，就去征求吕须的意见。吕须听后大怒，他说，什么交印交权？你身为将军，却要把军队放弃不管，没有了军队就等于没有了一切，吕家人今后就没有立足之地了。他越说越生气，把家里所有的珠玉撒在了地上，说，我以后不再替别人当看管了。一天早晨，代行御史大夫职务的平阳侯曹竹特意去见相国吕产，商量朝中的政事。这个时候郎中令贾寿刚出使齐国回来，一见到吕产就责备说，大王之前不去封国，现在虽然想去，但是形势有变，你还有可能去吗？吕产听完一惊，就问道，是什么事儿啊？你快说。贾寿就说了，你怎么还蒙在鼓里？灌婴和齐楚两国相互勾结，密谋策划，下一步想联合行动诛杀吕家的人，你快点进宫吧。隔墙有耳，曹竹听到他们的谈话以后，急急忙忙的就把这件事儿告诉了丞相陈平和太尉周勃。周勃先想进入北军，但是形势不允许，没能进去。襄平侯季通是主管皇帝的府节和印信的，周勃就让他拿着府节，谎称奉皇上之命进入了北军。周勃为了稳妥起见，又让利季和典客刘阶先稳住了吕禄，劝吕禄说，皇上派太尉周勃镇守北军，想让你去封国，这件事不能迟疑，你应该迅速交还将印，不要再担任这个职务，如果不听劝告，你就会大难临头了。吕禄平时和利季非常要好，一向对自己很忠诚，认为平时称兄道弟的利季是不会说假话的，于是马上解下了将印交给了典客，把军队的指挥权交还给了太尉周勃。周勃拿着吕禄的将印进入北军中，在大门口向军中传令，效忠吕家的人袒露右胸，效忠刘家的人袒露左胸。周勃进到军门后一看，全部的将士都袒露着左胸，这表示的是效忠刘家。这个时候吕禄也乖乖的解下了上将军的绶带，他离去了。就这样，周勃完全把北军统帅了起来。北军虽然掌握在周勃的手中，可是还有南军没有解决呢，因为吕产还没有解决呢，这该怎么办才好呢？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，我是罗宾。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摩剑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了，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接着聊。